好，
有吗？
有，开始了。
好，欢迎来到帕克百事达。时间很宝贵，人生超贵。
时间很宝贵，人生超贵。
嗨，我是凯文，
我是安。
嗨，又回到了另外一集帕克百事达，哈哈哈。
你刚刚是不是差点忘记我们叫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们毕竟离我们就是有点久远了，我们的第二季第一集跟第二集间隔有点久。
对，实际上时间其实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以就把它归咎在疫情的关系吧。
对，
所以我们大概快两个月，应该有快两个月，或是甚至超过两个月，
有
没有录音了？
哎、欸，我上一次在外面用餐，真的是就是三级公布的那一天，就是很突然就爆了。然后我记得我那天睡起来，然后一看180里，然后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哎、欸，对，我上次在外面吃饭，我记得公布那一天，公布那一天我们的公司还强制规定我们不能出去吃午餐，就说大家今天公司会订便当，然后下午就说大家赶快回家，然后之后就全部都在家上班。哎、欸，好像很久以前的事情嘞，已经两个多月了。
对啊，对啊，对啊，很像灾难片嘛。就是、欸、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世界要毁灭了，
真的很可怕。哎、欸。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凯文可以分享一下他那个一连串的事件。
对，那个很可怕的事件。我们先来讲我们的老本行，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电影。然后我们这次要讲的电影是宫崎骏的《风之谷》。
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灾难片，所以我们决定讲《风之谷》。
对，反正就想到跟灾难片可以讲点灾难片有关的东西，想一想就来吧，就讲《风之谷》吧。好，那我先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风之谷》这部电影再讲。应该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有看过吧，因为毕竟是宫崎骏系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那我还是很简单的把它带过。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讲风之谷是一个小国，那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大国家啦。然后就是风之谷的这个世界观是很久以前有一场大战，然后可能里面有很多武器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把世界毁掉之后，这个世界就被虫类还有孢子给感染了，所以就开始世界就开始有腐海啊，然后开始有虫啊，然后人类就只能在一些比较没有被这些腐海或者所谓的虫类影响的地方生活，就等于说人类不再是世界上怎么讲居住起来比较自由自在的那一群人，变得比较像是少数的族群，然后要避难啊或什么之类。那后续的故事发展就是风之谷的公主，就是女主角纳卡西亚，她就是一个可以跟虫类还有跟孢子和平相处的人，她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可能世界上的人都觉得这些东西会危害到他们生命，就有点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嘛，或是有一种敌意的感觉。故事就是围绕在这些人民跟女主角跟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
这部电影真的是童年经典。
对，很经典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有看过吧。女主角很漂亮啊。
女主角很漂亮。
你知道女主角你知道女主角在日本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好像蝉联了20年。日本最受欢迎，就是好像票选第一名的动漫女主角。
真的哦，我不知道欸。
然后好像是后面等到我忘记是好像是攻壳机动队出来的之后才被取代。你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娜卡西的声音很好听。
就是有一种宫崎骏的女主角
的声音。
比较久远以前的宫崎骏的女主角会有那种声音。但是近期的好像就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然后好，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大家对风之谷有兴趣的话，风之谷其实原本还有漫画版，然后漫画版的部分讲的就会比较多元跟比较详细，然后动画版的风之谷是比较简略，所以可能大家在看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会有点看不懂，就像他有很多事情都没解释，像之前打仗是发生什么事啊，世界灭绝是什么事啊，然后什么之后不是还有提到说就纳卡西亚是预言的那个人什么在金色的麦田上面，对。然后其实 漫画里面有讲到很多这些事情。扯远的话，我就再讲最后一个好了。就漫画的，应该说整个风之谷的设定，其实是设定在接近在中亚地区，就真的世界上的中亚地区。
嗯，
然后它不是有一只虫子吗？最后不是有一幕是它吊着那只小虫，然后飞过一个海吗？
嗯，对对对，有。
然后那个海其实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死海吧，就中亚地区的死海。
哦、
然后其实各国之间，因为他们后来是在讲两个国家在打仗，那两个国家打仗，其实宫崎骏想要隐喻的事情是，就中亚地区的动荡不完整。
哦，哎、欸，好酷哦！
就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漫画上面看到一点
端倪，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只是后就动画可能碍于时间长度的关系，他就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
嗯，哎、欸，那我有好奇，就是他那个什么身穿蓝衣的使者那一段，有什么就是在动漫里面有什么原意吗？因为他在那个哎、欸、不对，就是他在漫画里面，因为他在动漫里面其实还蛮快速带过的。
哦，没有，他其实在动画里面是那一段预言其实有两段。
嗯，
一段就是动画里面出现的，就是说身穿蓝衣的使者会踏着什么金色的麦点上面，然后下面一段是身穿蓝衣的这位人会毁灭世界。
哦，是哦。
那毁灭世界的部分就是动画没有演出来，然后漫画有把它完整的画完。好啦，我干脆把它解释一下好了。
嗯，
就是《风之谷》这部电影，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再去把漫画补完，蛮好看的。因为漫画有提到，就是像刚刚讲的两段预言，为什么蓝色衣服会把旧世界的人毁掉？应该说就会毁灭世界，是因为其实现在生存下来的人，就是一开始在电影里面有提到说什么巨神兵把世界毁灭。
嗯，对，
你记得这段吗？就是什么巨神兵把世界毁灭，然后世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就在巨神兵打仗的那段时间的那些人，他们后来变成是。被称为是应该叫古代人，其实他们还活着，他们只是活在浮海的下面，或是他们被浮海保护着这样。
嗯，
然后等于说这些人是现在生活在地面上，这些人是被古代人改造过的。
哦，
就他们的身体是就是可以适应活在有空气中，就是有孢子感染的地方。然后当他们一到正常空气，就干净空气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身体就会受不了，然后他们就是会没办法适应。然后就可能会喷血，然后就会死掉。
嗯、
所以其实漫画有提到后面的事，就是其实古代人要做的事就是等孢子把整个世界净化完。
嗯，
之后世界净化完之后，空气不就变干净吗？就是像电影里面有演到的。
对对对，
只是这个时程会有点长嘛。那等到这件事情完成之后，现在生活的这些所谓的现代人就会死去，然后死去之后，古代人就会从地面在地底下再回来，那他们就可以享有新鲜的空气，然后就继续过，就继续生活这样。然后只是现代人都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被改造。
嗯，
然后后来就是漫画就后来有补充到是那个纳乌西卡就发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把古代人有点类似毁灭掉这样。
毁灭掉哦。
对，所以对。详细的过程可以自己去看漫画，因为其实蛮复杂，
好好好，
因为世界观很大，所以我觉得漫画真的很好看。就我后来又有去恶补，真的很好看。
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是，我也是觉得他的世界观很厉害，但因为我毕竟没有看过原著，然后我知道就是大家在讨论《风之谷》这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讲到环保这件事情嘛，环保意识，宫崎骏的环保意识之类，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比起环保，因为环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一块的议题，但我觉得比起环保那个，我自己觉得说他传达出来的世界观就是很值得，因为我们都是小朋友的时候看的，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跟小朋友讲，就是他那个画动漫里面的人类跟那个虫子都是一样大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哦，还有就是风之谷的居民，他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就现在就是可以过就好了，就不需要一定要去把那个虫子都杀掉，不需要去征服他们，就是我们就和平共处就好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人类就会觉得自己是有点自负嘛，就觉得说自己是这个大自然的主宰之类的感觉。 但其实就是它里面就画说人类跟虫子一样大，然后要跟虫子和平共处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带到现实的世界观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跟大自然或者是什么什么虫什么鬼的，其实都是平等的，没有说我们就是可以统治一切，我们迟早会被反扑，迟早人类会毁灭。没有啊，这边我自己乱讲的。
哦，你有点负面哦，这位同学，这有点太负面，但我认同你讲的、啊。
可是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真的会有像比如说疫情嘛，就这次疫情嘛，然后我会有一种好像就是100年前那种黑死病都流行起来，然后你看现在就刚好因为病毒的关系，可能全国那种旅游景点啊，或者是就比较不能像之前那样子很自由自在，除非是公务的关系去一些国家保护区域或者是国外旅游，但这样子又刚好可以让那些地方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你有看之前就是台北市动物我忘记什么动物园，反正他们就拍了一个那什么动物们都火起来的那个系列然后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啦，就是如果说以现在我们现实社会疫情的那个情况的话，我也是有一种说就是要学习跟这个情况共存，不是说一直去骂或者是、
对，我是也认同你，就我觉得就真的这一段期间真的出现很多新闻是没看到的东西跑出来啊，什么动物之类的，就好像整个生态圈好像得到一个喘息这样，对啊，就也跟风之谷讲的很像，就像你刚刚讲到人类跟虫一样大，就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那应该算是我们应该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到那么高的地位嘛，或是把我们自己定位的那么至高无上的样子，好像都是怎么讲生命的主宰
对，
就好像偶尔也要放宽一下我们的那个
视野。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扣回到刚刚那个，我也觉得说可能我们要反省一些人类对于这个社会的定位，或是可能我们要跟这个状况共存这样。那我自己也看到说就是像从电影里面来看，那乌西卡这个人好像就是最特立独行的那个，因为他会去自己一个人去浮海，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没有人敢做的事情。但我们就拿电影的结果来看好了，其实好像最后他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对的，就依整个来看啊，好像又是对的，但他其实在中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
会有一些怀疑的声音，
对，就是一些质疑的声音，或是可能在 challenge 他的那种感觉。然后他我就举几个例子好了，就像他自己偷把包子带回来，带到风之谷的地下室，他自己的一个小地下室，然后他自己研究出来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净化水域，但是他没有选择公开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怕说可能村子里面知道他把包子带回来会恐慌或什么之类的。对，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他说他要去救那国家叫什么名字啊，佩吉特
忘记了，
反正就是那个小男孩那个国家，
男主角国家。
对对对对，他不是知道说他遇到他们的国人，然后知道说那群国人他们现在正要去攻打风之谷。
对，
然后但是他把这件事情，他把福海会拯救世界这件事情跟他们讲说，他们还是不听，然后他们还是觉得要强行的打这场仗，然后就又把他逮捕了，然后到之后他自己一个人跑去救那只小王虫，然后被王虫撞得迷迷冒冒上对，就
迷迷冒冒。
诸多事件都显示出，就我自己看的时候会很有一种感触，是好像跟现在社会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或者我们自己实际体悟到的东西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就像你看像疫情这个就是大爆发嘛，跟现在一样，跟风之谷一样，可能很多人都不能出门，然后大家都是关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家里啊或是哪里啊。像假设像我好了，我原本是住台中，然后我去台北工作，那是因为我运气好有先回来台中，那可能有些人就是被关在台北这样就都不能出来。那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一定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或怨言，这些怨言就好像是你可以说一开始说是对疫情的恐惧，恐惧到最后可能会变成像刚刚你说的我们要跟这个东西共存。那如果你要跟这个东西共存的时候，可能到后面势必要想一个东西，想一个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嘛。那当你已经走到解决这一步的时候，可能提出解决这件事情的人，就可能会遭受到那些已经跟他共存的人的反弹吗？应该是这样讲。 就等于说我已经跟他共存了，那我现在又要做出一些改变，那是不是我要重新再走一次那条路？那他们可能因为恐惧或是因为无知或是不了解，可能就会有反抗的声音。对，就我觉得就像现在这样，跟风之谷一样，就可能等于说可能又有哪个政客又提出什么意见啊，或是哪个政府官员又讲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可能就一定会被人骂嘛，就一定会有人开始嘴炮啊，或是叭叭叭叭叭，就一定会有人嘴炮。但我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可以像纳乌西卡一样做到说不管怎样，他只要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他不管怎样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最后有结果出来，一定会有人认同他。就像最后他在那个一堆触须上面走来走去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把他当神一样。
哦，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好像跟现在的状况又好像那么有点相似，只是好像现在
我觉得非常相似。哎，
现在好像没有找到纳乌西卡这个人，
对，
好像可能还在睡，可能还在休息啦。对啊，我就希望现在这个状况，因为我真的觉得看完就会有很多那种似曾相似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欸，是不是哪一天会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哦，我是纳乌西卡，我要帮你们大家打王虫这样。
明白。
对啊，我
我们之前凯文就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你说那个人类是一个很容易安于现状的，就是有这个习性。Oh. 然后就像那个《风之谷》里面，就你刚刚也讲过，就是在大家都习惯那个状态的时候，纳乌西卡跑出来说他可能有办法可以解决，然后但大家都是不听他的嘛。然后像因为其实台湾前一阵子疫情还很平缓的时候。我们那阵子应该就算是有在跟疫情和平共存，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状况跑出来。然后刚开始就是在呼吁大家打 AZ 的时候，就大家因为
没有人要打，
对，没有人要打三催四请，但是现在就是大家要可以打了就去打，
对啊，
好好打疫苗这样。我阿公阿嬷跟我爸都打了，因为我爸有40几啊，然后我阿公阿嬷就是80岁以上长者。
可其实打 AZ 好像有一点危险呢。
可是老人好像还好，但是我也是有听说有认识的人的朋友的阿嬷打 AZ 然后过世，但是他阿嬷已经96岁了，就是我不确定这是。
哦、你觉得没有？我问一个题外话。你觉得90岁以上的人还有需要去打疫苗吗？如果他都不出门的话，
这真的是大灾问欸。就是我也会觉得说，像我阿嬷那个时候，她因为她其实也是身体不好，都躺在家。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跟我妈说，那阿嬷这样还要打吗？因为她其实也不就是都不会出门。可是像我们会回去看她，所以我又会怕说。就我又想要去看他嘛，但是我又不想要，就是可能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会不好受，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他们还是赶快去打一打啊。也幸好打了之后，我不知道是我阿嬷身体太烂了，就是他就是也没什么感觉。
什么意思？
可能真的是看
體質，反正这个就很不一定啊，对吧？啊，反正就是对。那时候我有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跟雅安讲到说，我觉得人类就是有一种安于现状的。一个状况会出现，所以才会有舒适圈这个名词出现啊。
哦，对，
其实老实讲，今天让你待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你就一样可以过得很开心。那你会选择要做这去待在这个地方，还是你要选择去做其他可能更有风险或更有挑战的事情？成功的几率还不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选择，就是你凭良心讲，应该都会选择在一个舒服的地方。
舒适圈，对。
对啊，就一定嘛。对啊，所以成功的人才会是少数，那
对
普通人才会是多数啊，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就没有说要批评什么。对，所以这也是让我看到，就是透过这一次加上风之谷，让我看到就是好像都是有关联的这样。
对对对，就是想说现在疫情已经我们也封了2个月有吧，然后凯文大哥也奔回台中了。
对，应该还没2个月，但是快2个月。我记得是5月中的时候宣布的，所以现在才7月初，现在应该 再一个礼拜就两个月了吧。哎、欸，真的超快、欸！我跟你讲，我回家，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那种事情做完其实就没事了，就等于说是手机开着，如果有人问你问题，或者有人有什么问题，你再开电脑就好。
嗯，
那之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是，你事情做完，你还是要找其他的事情做，一定的嘛，啊，不然
对，
总不可能让主管看你那么闲闲没事。然后我现在我回家就是做完，然后就开始休息，基本上。我基本上中午以前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弄完，然后我还在家里，我还买了一组哑铃，然后买了一个那种可以插在门上面的那种单杠，然后就可以
下午开始健身了，
开始运动，运动完就洗个澡，然后开始玩手机耍废，看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可能找一些什么另外求职的什么资讯之类的跳槽的机会。
那你有想要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新规划吗？
哦，我已经找到人生新规划，我可以顺便跟你讲。
好，
就我已经找到下一条路了。
哦，真的假的？已经 OK 了？
已经 OK 了，已经找到下一条路。就啊，反正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凯文最近在经历换工作的这个阶段，因为个人对于广告业有点厌倦了，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决定要做跳槽这个动作。然后刚好我卡到，我跟大家娓娓道来我的这件故事。我刚好卡在那时候，我有先提了，就是我先提这件事，我跟我的主管讲，然后我的主管又有报给我们的老板，然后我们老板又有在另外找大家一起聊这样。那聊完之后他就叫我想一想，那我主管也说尊重我的选择，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就很想走，然后我就提了，我就在解封，就是封城的前一天提出这个东西，晚上寄信，因为我还排程哦，我上班时间打好，我还排程排到晚上发，制造出一个那种我已经酝酿很久很难过那种感觉，
还排程。
虽然我是有点紧张啦，所以我就排程说想要晚上再发，不然我上班时间发也很尴尬。然后我发完之后隔天中午一来，就开始继续照常上班，然后我主管就跟我说，欸，我收到你的信，然后因为我有压时间哦，我那时候打算五月底就走，我时间也压好，日期都压好，那我就想要装没事，然后说好好好，那我们之后再看要怎么办，就是怎么交接之类的。然后中午的时候突然那时候不是我忘记几点了，不知道几点会发那个讯息，就是紧急讯息，然后紧急讯息就来跳说靠，怎么会那个什么，我们公司在内湖科技园区，然后结果纬来电视台就在我们公司正对面，我们每天吃饭都会经过那一栋。有一个人确诊。我们老板就紧绷到爆，开始在群组跟大家发说大家不要外出吃饭，很紧张，疫情又开始升温了。我们等中午的什么什么什么，等中午的记者会之后我们再宣布规划。结果中午出来100多例。马上去开主管，马上去开那种主管会议。我们就在外面等，因为我们的主管跟人资都说，下午可能会有一些变动的事情，大家是先待命，继续上班。好，那就出来之后，他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启动 work from home。
哇塞，即刻哎、欸！
对，我想啊，那我怎么办？我要怎么交接？我要怎么还电脑？我就有点慌张，
尴尬的时机。
我现在怎么办？然后我就突然闪过一下啊，如果在家上班，我就可以疯狂偷懒。那好像不用那么早走齁，我可以慢慢找，一边领薪水一边找工作这样。结果后来我主管就说，他有跟老板讨论过说，那你的这件事情我们先延到六月中好不好。我就说好没问题没问题，
正合你，
绝对是没问题，对。我配合大家，不要让大家麻烦，这样。
薪水小偷。
我心里就有点爽，我就想说，又可以再多偷一点。结果后来东西收一收，下午准备，我们那时候老板说3点先让我们回家。下班卡在家里打就好。结果那一天我已经收好东西，刚好有一个我同事是最后一天，他刚好那一天离职啊。那他最后一天他就说要不要下去陪他买个饮料还是什么的，我说走啊，就我一跟他一走进去电梯
这个很好笑
我跟他一走进去电梯哦，就咚，真是有个咚，就这个声音咚，电梯就给我停电了我就被关电里面，我超恐慌，我就一瞬间觉得我有点那种幽闭恐惧症还是什么，我真的觉得超可怕，因为我在3楼，而且那个电梯是它还没开始往下。我们一走进去，它就开始门一关上，它就咚，它 然后就按掉，我超紧绷，然后我就开始，我快靠着墙角，我就说啊，怎么办？
数着心脏，哎呦，
对，就办。然后我那个同事一个女生哦，她开始狂按那个警示铃，
嗯，
然后警示铃按着滴滴，没有人理，因为可能也很突然，大家都吓到，滴滴，然后没有人理，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被关在这边？我们怎么被关在这边？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讲话，然后
一直讲话，一直聊天哦。
我就开始一直讲话，我就说怎么办？然后我开始傻笑，就说啊，完蛋了，出事啦、啊！
然后开始发现实动态。
没有，那时候还没到现实动态，现在还在下面。Oh. 就我就看到我女同事在那边很淡定的按完门铃，然后发现没有人理之后，她就直接给我用手把那个电瓶掰开。然后她掰了一点的时候，我就说：“哎，不要，不要，我们这会不会掉下去啊？你会不会掰一掰，然后我们就掉下去啊？”哎呀，你看我就好了啦。然后就是嘣，她就把门拉开了。就是我那女同事，我那女同事也不是什么。我在健身的那种健美女孩哦，她就是一个纤细的女生。
那你在干嘛？你都买哑铃了。
然后就把它掰开，然后我就腿有点软的走出去，跑回办公室。然后她就一直笑我，她说：“啊，凯文那边刚在那边，跟你说不要怕。”然后。那我就一路叫回去，我说啊，我刚刚被关在电梯里面啊，然后我老板办公室就在我旁边，然后我就开始对大家说啊，好可怕，大家不要坐电梯，拜托不要坐电梯，我刚刚被关在里面，好就算了，然后就很丢脸，但我也觉得至少我活着走出来，之后我就骑车回家，重点是骑车回家的路上红绿灯也全部停了。
我记得，
大短电梯，对，红绿灯全部停，我就觉得世界末日啊。疫情爆发，然后刚被关在店里面，红绿灯还全部都停了，路上全部都警车哦，就路上一堆哦，就交通障碍的一堆警车，
而且那天超级多救护车，对，那什么消防车的声音，
对，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就一直亮一直亮，然后我觉得我靠，这个世界已经太可怕了，我就一阵慌乱，我就开骑回家里。去我家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我就想说不行，这个状况再这样下去哦，一定会出事。
你该不会又没带钥匙吧？
不可能，太惨了吧？但我跟你讲，没带钥匙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我又没带钥匙一次，这就算了。我那时候记忆力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回家，我先没有回家，我就回家的路上经过好像全联还是什么。我就买了一堆粮食，然后还去旁边药局买了一盒口罩，然后买一些储备粮。就我回家之后，我把东西放好，然后买了一个，我还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因为我觉得很热，结果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很热，可能会需要吃冰淇淋，就是可能会停电嘛，没有冷气，没有电风扇，可能很热，要吃冰淇淋，冰淇淋冰下去一停电，我想好，那我去吃冰淇淋。冰箱打开，我马上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你停电的时候，冰箱会没电，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看到我那、哎、看着我那冰，我看着我那冰淇淋，然后我想说，完蛋了，我不知道停电要停多久，所以是这桶冰淇淋，我知道现在把它吃完嘛，我就很哀怨，然后坐在我那个沙发上面，拿着一桶冰淇淋，还没有下班哦，因为三点就回家了，六点半才下班，还要开电，看着电脑，然后吃我的冰淇淋，然后旁边，然后又想起来旁边还有一些那种白蚁的翅膀的血血。因为我家还有被白蚁攻击过，就是我家现在可能遭受一点白蚁的攻击，然后就觉得完蛋了，人生真的是已经要跌落一个谷底了，
好惨哦。
然后我就怀着一个很哀怨的心情发了一个现实动态，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可怜哦，我真被这疫情弄到快疯掉了，然后又关在家里都不能出，重点是关在家里都不能出门，但我听，就是好像其他国家，就是看下来，其他国家好像都是，一解封就爆，然后爆完之后再封，封完之后再解完之后再封，然后像英国就是 他已经不 care 了，他已经真的达到了与之共存了，就他已经不 care 了，你知道吗？他就是
最一开始那个是 Boris Johnson 吗？就不是还说什么，就大家都得过一轮，然后这样子就每个人都有抗体，
就没事，对
对对，就跟那个风之谷一样啊，
对 对, 對，就跟风之谷
默默被改造，
很扯，反正啊，这件事情总会过去的啦，应该也不用再多久吧，不可能再一年吧。再一年我真的受不 了,
但反正就是大家好好的自主管理就好啦，多喝水，然后多运动，然后不要乱跑，
对, 對，大家就好自为之，然后大家相安无事，这样不要做出一些太危害自己的事情，
然后听我们的 podcast
对，没事就听好不好，我们应该要开始宣传了，
差不多了，可以的，
对，凯文会开始宣传的，会开始大力的宣传它，
那就到这边，拜拜。